但就是公会是大祭司和家族和他的亲族嘛，那他这里这样说的意义是什么呢？
这个就有一个问题，就谈到说刚刚谈到了这个公会
里
头的祭司，那这些还有一些大祭司的亲族，那经文当中记载这样的一个内容是有什么含义是吗？因为可能讲的比较快了，讲太快了。
他是在强调说，当时的大祭司亚纳他们的滥权，亚纳他不是大祭司，在当时来讲，耶稣的时候他不是大祭司，结果耶稣被亚纳首先被审判。这里也谈到亚纳也参加了审判彼得跟约翰的地方。所以他是来强调这个大祭司竟然滥权到他已经不是大祭司了，到他不可以参加公会的审判，他竟然参加，而且是连他家族里面的人都去参加了。就像我们今天说啊，我们台湾有这个立法院，立法院有一百三十一个，照讲只有131个人可以开会了。结果呢，如果说我们今天王金平是议长。因为他也把他的儿子、女婿、他的家人通通叫到那里去开会，他怎么样越过了他的职位？这是故意要这样强调的。所以第一节啊，谈到这样子那种人撒都该的；第五节、六节又同样谈到撒都该的，也就是祭司及女婿他们的滥权，这是一个故意的强调。而这种强调，为什么第一次的受审判，他要对耶稣有没有？耶稣是被审判的时候，耶稣被审判，第一次审判是亚纳在夜间的审判。我们刚才谈到夜间的审判是违法，结果他们在夜间审判耶稣，哪有打了耶稣？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话，那就谈到他们打了耶稣，他们没有审判前就打耶稣。然后又称亚纳是大祭司，那是等亚纳也不是大祭司。然后我们看到在约翰那个耶稣第二次审判就是公会审判，那是在监察的时候跟这里做前导，也是公会审判。所以我们会发现到耶稣有三个审判，他是在亚纳审判，再来是公会审判，再来是这个比拉多审判，三次审判。这种审判是故意来对我们这里谈到的，也是一样，彼得他们也被审判。第一次的审判是第四章，然后第二次的审判是第五章，而这样的审判都是很不公平、不公义的，这是大家要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列王和历代之下那个以色列人被掳走以后嘛，就是犹大人都被就是灭国以后，那个刚才你也讲到，就是说有一些祭司不是被杀了吗？但是那个先知以西结，他本身就是，我看那个资料好像说他本身就是个祭司体系的后裔。那这个以西结的后，那他本身又是祭司又是先知，那他预知到是不是可以说，从以色列人灭国以后，以西结是唯独留下来的那种正式的这种撒都祭司？
如果你是看清楚一下，他说很多的当时的被杀的有祭司体系，有君王，但是被掳的人也有，包括祭司跟这些君王的家属，还有一些工匠。所以当时以后，我们看到我们今天也下个案子，我们会继续来谈到归回的人有没有？那个尼西米跟以斯拉，那以斯拉就谈到第一次的归回，他谈到第一个就是祭司体系，祭司体系是以谁为主？什么包？
虽然听见，他在问什么意思？你在问的问题不听不懂。
他问说，什么谈到祭司了？
不是，我是想说，像以西结这样的，又是先知又是祭司，因为当时好像我看资料了，我不知道对不对啊？那是说那个以西结，他是一个撒都祭司体系的后裔，也就是说当时 很有权威的这样的一个祭祀体系。我想说，那这样的祭祀体系，它也在血脉相承，它在往下传。那为什么到这个到主耶稣的时候，这个祭祀体系就乱了？而且像司徒刚才也说的，归回的也有很多的祭司。那本身这样的祭司都是正统的正派的，为什么到后来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其实以斯拉基跟新移民跟你谈的，我跟你谈的，有没有？我们在上一次我记得上安息的时候，我们谈到你新移民的总概念的时候，我们谈到真正的地点在哪里？内部，大祭司竟然跟当时的多比亚有没有
敌对他们的
结亲，有没有？所以已经有了，不是没有，已经有了。啊，这个问题其实一直延续下来。他说我们发现到尼西米并没有因着这件事情他去处理大祭司，没有。啊，他只是把它清出来，房间清一清。但是当初把房间给人家用的，那圣殿被污秽的那个大祭司并没有处理。
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问题？我这边有一点，我们提出来给大家来做一个思想啊，就是这里被审判的两个主角啊，就是彼得、约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彼得。然后我们去想想，彼得现在的这种表现跟他在主耶稣要被定之前的表现，他两者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很强烈的对比？我们可不可以针对这个来思想一下？还记得当时彼得在主耶稣被抓之前到底他是怎么样的一种表现吗？还记得吗？简单而言，就是彼得在先前有信心吗？在先前知道主耶稣要被抓了，也没有办法去好好的祷告。那之后在鸡叫以三次以前，他都不认主。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可是这个时候，彼得他是一杆比以前那种软弱，这边充分表现出他的那种这种信心跟不害怕。我特别要讲的就是信心跟不害怕，这是两个词，一个叫有信心，一个叫不害怕。实际上你看经文，它两个是同样一个意思，就你不能把它分开。有信心体现出来的，那就是会为着真理坚持到底而不害怕。不害怕什么？这里是被恐吓啊，我们一般讲恐吓就是说警告，然后禁止，然后就是用各种这种严厉的话去禁止这个人做什么事，对吧？那他们这些去恐吓彼得约翰的人都是很有权力的，很有地位的，按照现在来讲就好像是上面的那个领导啊，可能是这个地区的领导或这个国家的领导。如果我们在面对我们的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的领导人的时候，他用这样的恐吓的话，甚至法院的法官、大法官来对我们讲这种话，说不可以奉这个名来再讲什么，我们问自己，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面对这种情况，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也就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胆量来像彼得跟约翰一样，他们那样子站得住，他们那样子有坚定啊，不害怕？还是说我们就会因着人的权势 就动摇了我原先的这种正确的这个传道的这个决心啊，这个是我们要去学习要去思想的。表面上没有错，彼得约翰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这样的不害怕，但他当中他的秘诀他的关键是什么？
上帝与他们同在，
上帝与他们同在，
对，
不会害怕。那上帝与他们同在是用什么方式与他们同在？
圣灵降在他身上。
哦，对，就是说在先前，就是两章前面啊，在二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因着大家聚集，因着听从主耶稣的教导，他们好好的聚集祈求圣灵的降临。他们也明知道自己软弱无力，没有能力，但是他们愿意听从。因此时候一到，也就是五旬节，时候一到，神就大大的降下圣灵充满他们。这时候一旦被充满了，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使徒完全的充满能力，而且不害怕，非常有信心，并且就把许多在过去在旧约当中隐藏的有关主耶稣的那些预言道理通通就讲明了，他们就明白了这一切，并且在这个时候在被都被抓的时候，他们也继续在这当中去讲这边谈到的这个内容，对不对？他说就是主耶稣就是好像那个盖房子的工匠，他丢了一块石头，可是他丢下来却成为这个盖房子的一个头的前面的头房角石。我们一般讲房角石是一个奠定这个基础的一个重要石头，对，所以被人看作是被丢弃的，就好像主耶稣是被人杀害，却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啊，一个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那个头房角石、头块石头。这是一个对世人来讲，如果按照世人世界上世俗的想法，是难以理解的啊，真的是被世人所看作愚拙的啊，没有办法救自己，竟然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却成了人救恩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那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仍然能够学习这么宝贵的这种福音真理。那也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这个福音上、神的工作上头，我们能够极力的去追求、去祈求神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在应该要去做见证的时候勇敢而不害怕，并且努力的来去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来听到这福音的真理。也希望大家能继续的努力不懈的祈求，有缺少能力缺少智慧的我们就努力的求，还没有受圣灵的也勉励大家我们好好的来祈求。好，
刚才有提到彼得为什么有这样的胆量有信心，我就从这方面先来讲几点。第一点，彼得的失败就是因为他对耶稣他被抓，他的软弱，他被钉死，他不能了解圣经为什么会让耶稣做这种事情。路加就在说他根本就不敢问，因为他也不了解，不敢问也不了解，虽然他很想要跟耶稣，但跟到最后的紧要的时候，他已经进入到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了，他还是要到最后否认了耶稣。他的转变是因为耶稣看了他一眼，知道他自己所说的，他自己说我绝对会跟从耶稣的，他还你们，他知道耶稣看了那一眼 他内心他真的是对不起耶稣，说的话而没有照做，然后他去痛哭。那这种经历我们有吗？这种失败对他还对我们来讲会成为他再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二，耶稣的复活显现对他个人来讲，耶稣曾经对他个人的显现，当他听到玛利亚说耶稣的尸体不见的时候，他跟另外一个门徒赶快跑到耶稣的这个坟墓那边去查证。我们有这样的查证的心吗？我们也缺乏。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什么耶稣基督他不是埋在坟墓里面吗？怎么忽然会不见的？他虽然不明白复活的道，但他去查去经历，知道人家说的是没有错，虽然他不明白，虽然他不信，但知道耶稣果然向他复活显现，他真的看到。所以他的改变跟保罗一样，也跟雅各一样，雅各本来也是不信的，保罗是逼迫耶稣的，但都是透过耶稣的亲自显现，他们整个人改变。怎么一回事？怎么死了的人被公会定为罪人的人，该死的人，他们今天活在我的面前跟我说话。第三个，复活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只有让你看见相信，他要紧的是四十天，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边，我们一心传道已经讲得很清楚，他四十天里面在讲神国的事情，在讲到圣经到底为什么耶稣要被定，以及他为什么会复活，这些神国的事情，圣灵开启他们的心，他们明白，凭着这样的圣经上的对耶稣的事情的明白，这才是他内在信心再起来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对所谓的耶稣，我们会遇到了一些软弱，像彼得一样，而他如果再起来，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一种相同的这样的原因，我们才可能起来的。不然他怎么可能在那边能够好好的来讲道？耶稣是你们定死的，但神是让他复活的。而撒都开人他们这一派的人是认定是没有死人复活的，他肯定能跟他干，他一个人干了那么多的大的家族，这是违法的家族，夜天来审判耶稣，晚白天呢，白天你违法公然的要来审判耶稣，但是圣灵充满他，他为什么不充满别人？圣灵为什么不充满我们？难道圣灵充满就像他刚才说的那种灵恩派的说，哦，你死被圣灵充满，或我就说了灵言，或是做了一些很多特别的事情啊，这样就叫圣灵充满吗？今天如果对耶稣基督他这个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耶稣所说的所做的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尤其是定十字架的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一些所谓的外面的这一些所谓的能力，我也是他们这些能力有问题，就像这一些撒都开派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来？因为听到有人说死人复活，他们就很烦恼，然后马上就赶快跑过来给他们审问呢。那如果我们今天站在大祭司的这个角度来看，他要治理整个一个国家的一个宗教的这一个体系的时候，如果今天的这个灵恩派的他们开的这种大会，如果你是大祭司，你没有责任吗？你可以说我今天不管他们吗？我们今天对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界人，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所以这个都跟我们有关系。如果照立法上来讲，今天有拦截的事情， 以色列人他们在审判的体系上，在民间，在各层有各层的审判官，但难解的一定要来到都市，就是大最大最高的审判的地方，由当时候的审判官祭司来审判。所以大祭司一定要来审判，这是他的职责。第二个，当时有很多所谓的假先知啊，那些做梦的人，他们有很多神神迹奇事呢。但律法说，如果今天这些行神迹奇事这些人，他讲的是跟圣经说的律法不一样，那你要怎么办？好，我们今天来说嘛，你整个基督教界来讲，他们有没有在公开的在宣讲我们今天要遵守神的律法呢？他们不但不讲，他们还反对到。可是很奇怪，他们就在讲这些所谓的圣灵充满的事情，这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他们都在做。而我们呢，我们今天也会身为我们先贤。我再讲一遍，当十二三节他谈到说他们见彼得也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言是没有学问的。学问这个字就是文字，就是没有读书，在当时来讲就是没有读所谓的希伯来原文的了。再来就是说他们是没有学过小民，小民他们就是一种自己人，跟那个会友二三节那个会友原文同一个字 idios， 这个字都是谈到一个很私密的，没有学习过。可是说他们不会原文啊，又没有来学原文。如果我们照今天来讲，我们今天你们两位生会里面，我们讲原文啊，我们也在学原文。那今天我们对于一般的基督教的神学院里面的老师来讲，你们两位生会人哪一个人是上过我们所谓的神学院的原文课的？没有一个。可是我们在讲这个呢，我们强调原文查经呢。那今天他们这些人如果来到我们当中里面，你们算什么？你们没有学过，你们也没有读过，你们怎么可以来讲原文？同样的，我们今天会遭遇到这些人的排斥、藐视，他也不信任你讲什么原文。原文只有在神学院的那些老师可以讲，这样公平吗？当我到很多人跟人稍微讲一道言语的时候，他说：“哎，你言语到底在学过多少啊？”我说我不管我懂不懂言语，至少我在从言语开始学习的话，是在民国71年，我从那边一直学习，每天学习到现在是民国103年，我学了30多年的言语，就是我不懂，我也懂一点点。就是你这个神学院的老师，你学了33年了吗？而我学的不一定就是说我个人在那边乱读乱读，我们是查经，我们是跟人家一起在那边好好的透过原文，我们好好来讨论，从不大懂当中里面慢慢熟悉，慢慢了解，现在进到的就是所谓的架构分析，文学上面的这些等等，这比较难的是比较深入的事情。但是当你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能了解，为什么？因为这不是一般人所能了解的。那我讲到这里的话，我也期望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不希望你们马上你们就是要达到我们这样子，我不是这样意思，我是要告诉大家，今天我们圣经上的学习，我们要不断的学，不要泄气。当人家在讲我们比较不会的时候，或说比较不熟悉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说神透过那个会的人，他告诉我们圣经的真理本来的含义是什么，这样就做过了。因为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走这条路，但是他如果是一个教师，神赐给这样的恩赐，我们就要重视它。 我们要从他的这样的一种一路上面里面，我们来好好来听他说的对不对，他祷告有没有合乎真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向我们说的话。我们公允公允一点，我们在听这种道理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太少时间深入的来讲。我还是认为说他一下子讲太多，让大家还是不习惯。我期望呢，就我个人来讲，如果他讲到八节就好，一节到八节就好，下一次你再讲下一节。我的建议是这样，你不一定要马上讲那么多，讲那么多对我们来讲，我们会负担很重，这是我的良心话。我以前也常常建议他说，你最好是讲短一点，但深入的没关系，你可以举例，免得就好像我们刚才有人问题，就是我刚才有讲啊，可是他又在问啊，为什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听的人跟讲的人之间的差距。我们不要光讲，你必须要让听的人他能够了解，而且能够有时间去查考，至少他听的时候他能够听得更详细更明白，对他有更有造就性，能造就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提出的这个几点是我听了这些话，我这不一定在，我不一定在讲圣经啊，但是我说我们今天我们在回应的时候，我们可以针对他所说的是对的或是还缺的，我们来补上。就这样说，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以我们能劝勉，以我们能够来提醒自己。尤其我他刚才讲的那个所谓的，因为有五千，他说五千，然后再乘以120，那就是60万。这种道理我第一次听到，这种道理好不好呢？见仁见智。这只能说他个人的体会，这是真理吗？我认为他是个人体会。那我的意思是说，这种从圣经里面所没有的，你延伸出来的这种话语，是一种个人的一种体会，你懂吗？但是这样的一种体会，不能够说我们大家都一定说你这个是真理的，因为圣经不没有这么记，他只能说他的体会是这样子。然后他有特别在谈到说，那这六十万人是出埃及的人，那么那一些工会的人、心思的人是雅各带入埃及的。圣经有没有这样讲呢？没有这样讲，在这里没有这样讲，不在哪里？他又延伸出来，我们今天新的人类、新的这个教会，这个六十万人代表我们教会，我们今天有个新的体系，代替了这些旧的体系，这个所谓的进迦埃及记在旷野里面的这些烂血的这些人，你说这是圣经真理吗？它是更延伸出去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那这样的延伸对不对？要解释在这里了，它这样延伸出去，我们可以接受好吗？见仁见智。所以我说我们在听一篇道理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客气，你听的是要得救的要道，这个要道对我们的生命有导吗？或是恒正有造就？大家尽管说出来。我希望我说的这种话，你们不要认得说啊，自己人怎么自己还在讲这种这些话？我是天堂还是能说良心嘛？那刚才有什么良心的事情？大祭司的良心真的有亏，他烂掉了那些良心。真理本来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他们公然可以这样的在白天怀为伍，公然禁止。但是我们要了解，他们也以所谓的祭司的这种所谓的以律法的角度来看，你耶稣这个人这个名，他是我们所认定的是罪人呢。 他公然的这个反对所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的，在这个耶路撒冷有没有？他说你凭什么权柄来给我讲这些道，来行这些神迹的？哎，耶稣你都根本都不回答，你只引用约翰福音，约翰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对你这耶稣这个人，他们认为说这个人根本就是，好像比如说这个彼得一样的，这些都是无名。我们以后一定会遇到这种事情，奇怪了，我们是信耶稣的，但我们不信你要为社会蒙蒙蒙人啊！你们要社会凭什么来讲？啊？我是信圣经经的，但是我不信你要为说社会说的，因为你们是人而已，你们凭什么？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传讲的道，太特别了。很不符合普遍，啊，就是这么少的人，我们还不一定能做完过完这一次，为什么？所以大家可以来思考，我们在真正的这一条路上面，希望我们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当我们在奉耶稣基督这个名的时候，这个名是什么名？你要认清楚，这个名跟神的律法绝对有关系。如果今天一个教会，他一直在强调奉耶稣的人，他在行很多神迹奇事，他就跟耶稣说了，这些人啊，奉我主啊主的人，可是他们呢，奉我的名啊，行神迹的，奉我的名讲道，可是我不认识他们，为什么？他们没有寻求神，也没有遵守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很明显就是神的律法，所以就说我不认识你们是恶，恶的是什么？是违背律法。可是今天他们公然，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说，谁站在这个两位圣位的这个基础上，他可以好好的能够来传讲神的律法跟神福音真理，他有福了。你接触到不过十年二十年，最后我要稍微再跟大家讲一点，我有个最亲的亲人。最近离世的这个人对我一生来讲影响很大，我会纪念他一生对我所做的，虽然刚开始不了解，可是他常常跟我讲，玉红啊，安息日很重要哦，玉红啊，这位耶稣是谁啊？若没有他那样子谆谆的教诲，不断的跟我啰嗦，我今天我对是个这些所谓的最基本的要紧的深圳道，我真的我还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够看听得懂看得懂。今天他死，对我个人来讲，我有很大的心愿，但愿我能够继续走上这一条路。但因为他生前他给我的这些教导没有白费，虽然有一些他在他最晚期的时候他发明了一些特别的道，而那特别的道确实很深，我只能说当这样的最爱的亲人，他虽然有他个人的缺点我不认，但他对我的造就一生感念。我也希望说，当我们自己的他教导过我，帮助过我，他在离了世以后，我们多为一世。他活得很久，50多岁，我们大概不可能会活那么多，但你要想一想，从你以后到死了，你还有多少年？这多少年当中里面，谁给你有什么造就，谁有给你的一个帮助，你要记得他怎么引导你，你要坚持到往上，不要只停留在那里，你不但要了解，像彼得他了解耶稣，他还要更上一层楼，让大家的人也都了解那个造就你的帮助你的，他一生所做的 作为你一生当中的借鉴和帮助。我们也期望他，当然他也不希望大家去，但默默的我们大家为他默哀，谢谢你。他已经过了，他这个时代已经过了，包括我们这些人这个时代。第一，首次听到他去世的我非常痛苦，因为我想念他对我的爱。我在他的尸体前面大大痛哭一次，我表示我对他的感谢。没有有这么好的机会，在我一生当中对我的爱。爱是什么？他把真理告诉你，虽然被讨厌，还没有放手放手。但愿我们的爱是这样的，当他把你真理传给你，又被你恨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一想，这是怎么样的爱？愿神一生纪念他的爱，也纪念到我们当中里面对我们有帮助、有造就的爱。